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间不错。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逐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31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听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31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这里说，雀鸟怎样三次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这段经文为什么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讲到西西家王从亚述的手中借着神得救的一个秘诀。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可是在这里先知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讲。这个方式其实有旧约的典故，有过去的典故。这里说越门保守所用的字眼，跟摩西率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他们那个逾越节用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字，所以在那里是代表救恩，在这里也是，这是一个整个圣经神用来表达救恩的一个方式，越门保守，越过去，神越过去。原来神审判整个埃及地，可是神要神的百姓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把门关紧了，在里面吃羊羔的肉，吃其他的东西，做其他的事，可是他们安静的在里面啊。当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地的时候，看见门上有血，就有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以色列人就得救。我们都知道那个用来代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是神的羔羊，在他的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以赛亚书有许多次用各种方法借着西西家王犹大所遇见的难处，他们怎么样依靠主而得救，用来说明将来更要紧的救恩，就是我们所要得着的永恒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西西家王面对国家民主存亡绝续的一个关口，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幸免的机会，因为亚述那么强大，其实他们就是去埃及求救兵，也是没有把握的事。但是他朝中有许多人仍然想做最后的尝试，要去埃及求救兵。可是感谢主，在犹大国中，在西西家旁边仍然有神的先知，耶路撒冷仍然是异象谷，神仍然在他的百姓中说话，叫他们被指引，叫他们有盼望。今天你我不需要再等着，再期待在我们中间再有先知兴起来，虽然有的时候神仍然兴起一些先知，可是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期待去等待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更明确的预言，这是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而且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先知的灵。那意思不是说我们都可以未卜先知说一些未来的事，不是的。新约圣经里面先知更要紧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认识神，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都可以从神，自己从神得到训诲。我们有圣经，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训诲。而先知在这里说勉励犹大百姓的话，经过这么多年，2000多年来，对我们仍然是很铿锵有力活泼的神的话。先知要我们要进入安息，要安静，要信靠神。先知要他们等候神，他说神等着你们来停下你的工作，安静下来，来等候神，先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垂下手，我们安静下来，像妈妈给孩子穿衣服一样，叫他不要动。我们也学习安静， 不要懂，然后神可以给我们穿上他自己，穿上他一切的性情，穿上他的生命，叫我们披戴基督，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洁净我们，把一切的偶像除去，把污秽不去，把那些不信悖逆的东西除去，叫救恩临到我们，叫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他要带领我们的道路。这是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的。你知道我们遇见急难的时候，我们会跟在西西家那个时代，在他朝中有一些人一样，我想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一样，我们遇见急难，遇见难处危急的时候，通常我们习惯去搜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马兵，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可是神等着我们向上看，等着我们仰望他，等着我们眼目去重看以色列的圣者，等着我们知道说是他成就这一切，自古以来定下这些事，他是源头，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仰望他，要让他来帮助我们。为了这个，神叫我们要安静。那一节圣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诗篇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 be still， 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后面就提到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得到荣耀，因为神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牧师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他发现他那个小儿子身上有一个状况很危急，他呼吸越来越困难，没有办法呼吸，他很着急。他有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住在很远的地方，他打电话请教他，那医生一听他形容那个症状，就说这个是咽喉肿胀，一定要动一个小手术才能够解决问题，要不然有生命危险，你赶快，我没有办法赶去，来不及，你赶快在附近找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助你的医生。所以那个牧师就打上去电话，就一直打一直打，可是因为暴风雨的晚上，有些医生不在或者别人都找不到，啊、哦，越来越着急，看孩子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就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他说，你上一个礼拜天才刚刚给人讲诗篇46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牧师知道他这样教导人，现在他自己遇见，他一定要去自己要实行，很不容易。我们牧师教导别人比较容易，自己遇见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可是这个牧师他愿意顺服主，他把电话放下来，不再去拿他。哦，这个很不容易。可就他放下来不久，那个原来那个医生朋友打电话来说，你总算把电话放下来了，我刚刚查到在你的附近有一个医生，你打电话给他，你可以得到帮助，以后刚好来得及救治他的孩子。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故事，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四周，常常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则。神等着我们安静下来。所以在这里先知一直的教导神的百姓，你要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些灾祸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不是你自己去想办法要除去灾祸。神的做法不是这样，他不是给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躲开那个灾祸或者除去灾祸。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就像那个时候出埃及一样，他预备一个地方，预备一个原则，叫我们可以隐藏在里面。他叫他们藏在那个房子里面，把门关上，不要出去，躲藏在里面。就像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26章20节也是这样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也是在讲到像逾越节一样，神预备一个地方把他们隐藏，不是山林原野，不是指的旷野一个地方，而是指的在羔羊的宝血底下。我们信靠主，就像逾越节一样，神就要越门保守，我们要得着救恩，这是救恩的一个法则。事实上，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苦难，才有办法把我们关起来，要不然我们太有办法了。我们有许多的活动，我们有许多的理想抱负，我们有许多自己的看法，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就去做。遇见事情很自然反应，因为我有办法，为什么不去做？赶快就去做。 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等我们许多年，等我们安静下来。为了这个，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苦难。我们遇见苦难不是神喜欢给我们苦难，事实上我们没有遇见很多苦难是因为神保护我们。可是有的时候神把保护的手好像稍微拿开一点，好像我们遇见一点苦难做什么，我们才真正的会往上看。因为我们是无生门的时候往上看，然后我们会学习安静下来。我想到我自己的妻子，我的太太，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去服役，那时候我们只是朋友。那她因为工作很劳累，她的父母在国外，所以她没有很多的家人留意帮她照顾身体，所以她就后来就生了肝病，很严重，全身都没有力量。那一方面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去看医生，那时候还没有健保，很多年前。一方面他开始在教会里面听见说我们可以依靠神得到医治，所以他就在家里休息，他就为这些事祷告。就是那段时间，他因为他不能做什么，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就很自然就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他常常在主的面前等候主，因为在教会里面这样教导。他后来连聚会都没有办法去，他就在家里安静等候。可是后来神完全的医治他。你知道，更要紧的不是神医治他的身体。经过这么多年，前不久我们到东京去看我的岳父母，他妈妈还问他现在肝怎么样。我们结婚20几年，他从来没有再有任何肝病，连一点症状都没有。可是我告诉你，各位观众朋友，最重要还不是身体得到医治。至少我太太自己觉得最感恩的是，借着这一件事情，她找到一种更奇妙的一种生活，一种生命，就是可以隐藏在主里面。你知道她现在常常过一个多祷告多等候主的生活，因为在那里她尝到最丰盛最荣耀的救恩。我也有这样的经验，神给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不是借着疾病来学习这个，我太太是，我不知道神借着什么方式叫你学习这个，最好不需要有苦难，我们自己自动自发愿意进到内室，花时间来亲近神，来隐藏在他的里面，好叫神把救恩显明给我们。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呼召，好呼召我们进到隐秘处，跟他有灵交，隐秘处的灵交，跟他有交通，与他同在。或者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叫我们到他里，到他那里，在他里面吃他喝他，就像逾越节他们吃羊羔的肉一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找到那个丰盛。其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这样，你应该在家里是这样。你有没有记得逾越节的时候，神说每家预备一只羊羔，所以羊羔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不是只在教堂里面，不是在教会聚会而已，而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每一个家没有聚会的时候，你家里有需要，无论有人生病或者有什么难处，你都可以在那里信靠主，来到主的面前。最好每一个家庭都学习有这样安静亲近主等候主的时间，好叫上帝能做工在我们身上。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32章，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进一步来讲到这个神给我预备的隐藏的地方，隐秘处。他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他说有一个人，那像避风所，像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意思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救恩使我们变成那样子的那舒畅，那样的喜乐，一切的缺陷他都来补足。可是在这里你看，先知很大胆的预言，神所预备的救恩不是一种道理，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或者一个修行的方式。他说必有一人，那个救恩是在乎有一位有位格的一位， 那个时候先知并不，我想以赛亚并不完全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在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这一位来成为我们的救恩，来成为我们避暴雨的隐秘处，成为好像大磐石的影子，叫在走在世上路程的人能得着休息，生命可以得到更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个完全的救恩，所以那个救恩不再是一个方修行的方式一个道理，而是有一位有位格的一位救主，是神差他的儿子自己亲自来拯救我们。这是多么好的事，主耶稣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拯救。那他随处都在，你求告他的时候他就在，所以你无论在哪里，在教堂你可以找到这个隐秘处，你在你的家里可以找到隐秘处，孩子在吵闹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隐秘处，你在一个最嘈杂的环境，或者在一个最苦难的光景当中，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这个隐秘处，因为有一位他要像避风所，像避暴雨的隐秘处，而且要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意思就是你即使你的生命觉得枯干，它像河流一样，也就是它带来丰盛。这个隐秘处要保护我们，就像那个时候巴比伦王他暴怒如火，一个大有权势的君王向你发怒，你命就该绝。可是他的暴怒没有办法伤害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连烈火的猛士也没有办法伤害他，为什么？因为有第四位，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那就是一个隐秘处。工会的暴怒，他们的权力，他能够把斯提凡用石头打死，可是没有办法伤害他跟主的连结。当斯提凡要死以前，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的面容那样充满了荣光，像天使一样。那些工会的人可以杀他的身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影响他跟主的连结，所以他们被那种嫉妒，被那种愤恨所充满，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保罗在罗马的威权底下受审问，可是他做见证说主站在我身边。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经验过这个隐秘处，我们也可以经验。各位观众朋友，我告诉你，我们里面有一个地方比这个世界更大更强的一个地方，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如果你敞开你的心接待耶稣进来跟随他，神的灵要进来，耶稣基督要进来，你里面有一个隐秘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这样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你里面好像有河流一样，有一个泉源，有一个永流不绝的泉源，你的生命会是满足的，而且别人不能伤你，即使他们有的时候能伤害我们的身体，他没有办法伤害那个更要紧的，能够存到永恒的，我们里面跟上帝的连结，还有永恒的生命。我想到写《天路历程》那个本人约翰加尼班年，这个弟兄在差不多300年前，他因为上帝呼召他，他就传道，在那个时代很可惜，教会没有活在上帝圣灵的自由里面，所以他们一定要有执照，政府发的执照才可以讲道。他没有，但上帝呼召他，人也喜欢听他讲道，可是他就违反法律，后来被关在监牢里面。这个人他没有做什么恶事，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做了许多恶事，没有被关，后来他悔改了，现在成为一个圣徒，成为牧师，反而被关在监牢里面。可是那个监牢能够把他身体关在那里，没有办法关注他的心。这个人里面有活水涌流，他在监牢里面写下一些生命的经历，写出来那本书，今天是被认为除了圣经以外最销行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天路历程》。我想到另外一个圣徒，跟本人约翰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在法国有一个姊妹，我们称她为盖恩夫人 Madame Gaillen， 她也为了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她教导人一个简单的祷告的方法，那个时代祷告都要照着祷告文，是我们今天不太能想象的。可是他教导人这一方面，他的教导后来我们今天有这个书叫《简易祈祷法》，台湾福音书坊出版。可是这个姊妹她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她写一首诗，意思说我里面自由像小鸟一样充满了喜乐。 那就是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个隐秘处，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像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这样的隐秘处有河流，有活水的泉源，而且呢，这样的隐藏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它不是懦弱的，不是好像畏缩的，是让我们眼目很明亮的，像我们刚读的经文一样，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晰，而且使我们听得更仔细，心中更加的清明有悟性，连舌头都像快手笔一样来述说神的荣美。主要把我们变成这样，所以一个隐藏在主里面的人，不是越来越变成一个畏缩，好像那么安静，以至于顿时不跟大家在一起，不是这样。他里面有隐秘处，他外面过的是正常的生活，而且很可能过得更加的明亮，别人接触他很容易感觉到有一种喜乐的泉源，甚至在他身上看见上帝与他同在。主盼望他的儿女过像这样的生活。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过这样的生活。以前我自己教会的一个老牧师，我们叫他荣教士，他实在是一个过一个亲近主生活的人。无论是在他参加聚会的时候，在他自己的生活，可是这个人他所讲出来的话，他所做的事，你跟他相处感觉到那么明亮，那样喜乐，有神的荣光，有他在的场合，你就会很容易心要向着神举起来，要有神的同在。现在有一些英文的圣经译本，把这段话，把以赛亚书32章第二节译成，他不是讲到必有一个人，他是说 each man 或者 each one of them， 就是每一个人，这样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找到这个隐秘处的每一个人，那些找到耶稣做他隐秘处的人，他们因为常常与主在隐秘处跟他相交，他们生命无论遇见什么事，总是借着那些事被调整，更多的去与神相交。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整个的生命好像更多的彰显神的生命，更多彰显神的荣光。所以这些人自己要成为别人的隐秘处，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找到隐秘处，所以这些人也要成为别人的，在干旱之地的河流，在疲乏之地大磐石的影子。在一个沙漠地，如果你看到一个大石头啊，那真是一个救命的地方，你躲在那个阴影底下得到舒畅。你知道有一些在上帝里面找到隐秘处的也会这样。我刚刚提到荣教授，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我们从他得到很大的祝福。很可能在你的旁边也有像这样的圣徒，或者是你教会的牧师，也许是教会里面一个不一定负担很多责任的一个年长的姊妹，甚至有的年轻人，他们那么爱耶稣，他们把他们生命献给主，他们常常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你遇见他们的时候好像遇见一个永恒的平安，有神的同在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成为别人的隐秘处。主就是这样，他等着从上头浇灌我们，像这个经文后面讲的以赛亚书32章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到那时候呢，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又看如树林。本来我们的生命像旷野一样，会变成肥田，肥沃的田地，开始栽种成长，最后长成树林。我相信那是果树，充满了丰硕的果实，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有各样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圣灵盼望这样浇灌我们，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找到隐秘处，而且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到刚刚我提到那个时代，17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弟兄他在修道院里面工作，做一个厨师，很繁杂的工作，很普通的一个人，而且他有一点脚有点不方便，可是这个人他心被上帝吸引，他爱神，他常常亲近主，他有的时候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把东西都打理好，他把厨房的门关上，就卧倒在地上，他们那里常常都铺着地毯嘛，卧倒在地上，把两手伸开，在那里俯伏在那里敬拜主。 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他跟人做见证说，有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差不多像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一样。那这个人所写的见证，一本小小的书叫《操练与神同在》，300年来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他自己成为别人的造就，好像果林一样，有许多丰硕的果实，叫别人也可以享受。他也成为别人的藏身之处，像主成为我们藏身之处一样。所以主盼望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最后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33章，以赛亚书33章17节，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我们要住在隐秘处，最大的秘诀就是专一，你要专心的寻求主。你专心寻求主就必寻见，像玛利亚，像大卫，像保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专一，专心的寻求主，常常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这样的人会看见主的荣美，他们好像不看别的，他们就是常常看耶稣，要看主王的荣美。可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会变得狭窄，他们会看见辽阔之地。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后面还提到许多各样的祝福，你可以身体可以得医治，罪可以得赦免，你要经历真正的安息，你要经历全备的救恩。那主呼召我们这样来到他们面前，专心的仰望王的荣美，然后你会看见辽阔之地。这个隐秘处是在我们里面，可是在里面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很伟大的世界，有一题在引到那个永恒的世界。愿主也赐福给你学习去找到这个隐秘处。愿上帝赐福给您，谢谢您观看这个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会。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